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假如你在1997年的6月，你在香港的街头走路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处都是很多的标语，墙上贴的标语，牌楼上、建筑物上都挂了很多的标语。这个标语呢，最常见的标语就是热烈庆祝主权移交日，或者呢就是欢迎，热烈欢迎主权移交。可是呢，你有看到一些人在抗议，在举着牌子啊，他们上面是反对主权移交。这个主权移交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知道1997年7月1号是什么啊？就是1997年7月1号这个大日子，是英国把治理香港的主权移交，正式移交给中国的日子。香港能够回归祖国，中国恢复统辖香港的主权。就在这时候呢，就是6月的时候呢，有一群香港的大学生，他们穿上那个别出心裁特别设计的一个 T 恤， T 恤上面印了几个大字。这几个大字呢，写的是什么呢？是写的每一天都是主权移交日啊。那许多人看了这个穿在人身上这个活动的标语啊，就看不懂。这个每一天都是主权移交日到底什么意思呢？不是7月1号就是中英两国正式的能够定的是主权的移交日吗？那只有这一天主权移交一次就完成了，为什么每一天都是主权的移交日呢？所以很多人在街头或在地铁上看到这些人呢，就把他们拉住，他们说，这些年轻人说啊，你们这个 T 恤上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原来啊，这个 T 恤呢，是这些穿着 T 恤的这些学生嘛，都是香港那个学生团体的基督徒，他们用这句话来表达他们的信仰啊，也是用这句话来传福音的。设计这个 T 恤的这个香港那时候学生团体的主席冯弟兄，他对我说过这件事。他说呢，他在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有两方面的用意啊，就主要的是对一般还未有信主的向他们传福音。因为很多人很好奇，看这些字就不知道了，大惑不解，就拉住他们问到底什么意思啊，所以他们就借着机会给他们传福音。另外一个呢，也是对的已经信主的这些信徒来的一个提醒啊。为什么这是传福音呢？因为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也是生命的主。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呢，我们就把我们的生命主权移交给主耶稣了，他成为我们的救主啊，我们的新的生命呢，就成为他是我们新的生命，他也成为掌管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每一天都是有机会蒙拯救，回归永生神的时候，每一天都是把自己生命主权移交给我们主的日子。所以对于还没有信主的、没有听信福音的这些朋友们而言呢，每一天都是移交主权，每一天都是主权移交日的这个机会啊。所以呢，他们借着这样的传福音，很多人因此听到了福音啊，有很多人愿意把生命交主权移交给神啊。那这句话也是对信徒的一个提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悔改得救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这个精彩的还在后面呢。因为耶稣来了，不仅要人得生命，而且要怎么样？得的更丰盛啊！这是一个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那基督徒每一天的生命都是要成长的啊！成长的关键就是每一天把生命的主权交给基督，委身给基督啊！那这个每天呢，来跟随耶稣，依靠主来带领我每一天的生活。耶稣也曾经说过这句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怎么样？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然后呢，来跟从我啊！这是每一天的现在式啊。 如果哪一天我们把生命的主权拿回来，要自己做主，自己说了算数，神说了不算数啊，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不要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了，那我们的生命就受到极大的亏损，我们生命停止成长，甚至萎缩。所以呢，每一天都是主权的移交日呢，也是对信主的弟兄姐妹的一个提醒。这句话跟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有很密切的关系。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大家背一下。连于基督，凡事长进。每一天呢，我们信徒都要传福音，不仅是用言语，也是用我们的生活来见证，来引人归主，让听到福音的人把生命的主权移交给基督，与生命的源头连结在一起，得到新的生命。这个连于基督更重要的也是每一天我们信徒也要连于教会的元首基督，委身做主的门徒，这样我们才能够凡事长进，长大成熟，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也让我们教会成长成为一个成熟的教会。这是长进，是每一天都需要过的，都需要进行的。那我们一起来再把教会今年主题的经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五和十六节再念一遍，这个希望大家都能够背起来。以弗所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按照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建教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这边看到有这两个字非常的突出来，一个是爱心，一个是诚实话，对不对？这个诚实话呢，其实它的正确的翻译应该是真理啊 ，truth, speaking love in truth。那这句话呢，应该是说用爱心说真理。那耶稣基督是爱和真理最大的一个彰显，他就是爱和真理的本身跟源头。所以我现在我们再把这个爱跟这个真理呢，能够再解释一下他们的意义啊。我们先来看爱。约翰一书对这个真的爱，从天父来的爱，有很深入而且非常一针见血的一个说明啊。我念给大家听啊，约翰一书里面讲的，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主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所以我们今天看得非常清楚了，主耶稣基督是爱的本身和源头，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成为我们的救主，这样就是一个爱在十字架上是一个最大最完全的一个彰显。我们在十字架上救恩，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我们自己的人间的爱是非常有限的，可是这个耶稣博大的爱，在英文叫做 agape， 这是一个神圣的爱。那我们这个在这边讲到的爱呢，就是要学习基督的舍己，放下自己，不再以自己为中心，不再以自己的利益为最优先的考虑啊。假如我们从这样定义来看的话，看到这个圣经约翰一书讲说，爱就是舍己，对不对？爱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知道才什么叫做爱，这个神圣的爱。那用这个定义来看的话呢，我们来看什么是爱的相反词呢？我们一般认为说爱的相反词是什么？恨嘛，对不对？可是呢，假如我们再仔细看的话，其实恨还不足以成为爱的相反词啊，更大的一个。是因为假如说我们把这个动词来看，爱的行动啊，就是一个舍己的行动，放下自己。那什么是以自己为自我中心的行动呢？这就是罪，就是犯罪啊。就是我们想说犯罪的根源就是以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以自我为主的，以自己为这个元首，自己做自己的主，任意而行啊。那我们可以说呢，没有基督舍命的爱呢， 都是不完全的，而且都是犯罪的，都达不到这个神圣爱的标准啊。那这种用这个方面来看这个爱的话，就更能凸显出这个爱的伟大啊。因为爱的反义就是自我中心，就是随着己意而行啊。那这样子的这个做出来就是一个犯罪，因为犯罪的源头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呢，对于爱是什么，爱不是什么，有非常详细的定义啊。因为这个基督呢，就是爱是爱最大的彰显，所以呢，很多学者呢，就是说把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解释呢，就是说把这个爱字可以换成基督，那一这样读下去整篇的话，也是非常的正确的啊。所以，假如你这样来念的话，就看到说基督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基督是不嫉妒，基督是不自夸不张狂，基督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啊。基督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基督是永不止息，应该是 love never fails never 啊，就是这件事 Jesus never fails。 就这样子把这个拟人化来看的话呢，我们才真的是可以把一个爱具体化了。什么是爱呢？基督就是爱的根基，基督就是爱的源头，基督就是爱的最大的彰显。那我们基督徒呢，我们都是朝着目标说，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我们在地上就是彰显基督，我们就是小基督。所以呢，大家可以试着把这个爱呢，用你的名字来取代一下。譬如说呢，我们把姜世明放上来了，姜世明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姜世明是不嫉妒。姜世明不自夸，不张狂啊，不做害羞的事。一念下去的话啊，有时候会很惭愧啊。不要念别人，念自己好了，念自己，念自己啊，念自己的话，你会觉得很惭愧啊。假如你真的做了这一步的话，假如姜世明做了这一步的话，那美神会啊太高兴了啊。可是我们实在离这个完全的爱差得太远了，也是真的爱啊。所以有时候把这段个人前书十三章，你把自己的名字放进去再念一下，就知道说我们实在是要长进啊，在爱里面实在要长进啊。这样说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来以这个来自我勉励啊。约翰到时候我们来看的真理，真理是什么呢？就是毗拉多的一个问题啊，说真理是什么呢？那我想说，在这边看到说，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好的记载啊，有关这真理的话，我们来看一看哈，把约翰福音里面讲了真理的一些，你给他念一下。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的宣告啊，耶稣讲在约翰福音讲了，我是这边讲了一个我是真理。然后在耶稣又讲了说什么呢？说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我们现在对真理的话就有一个认识啊。那这个耶稣称真理为称那个圣灵为真理的圣灵，神的话就是真理啊。那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的真理的化身啊。耶稣在地上走，在这样行动，他说的话就是真理的话，他所做的就是按照真理来做的事啊。因此呢，耶稣基督是真理的本身和源头，他的话呢是真理最大的彰显啊。那我们看到爱和真理都看到他的一个描述跟他定义了。可是我们在人看来，我们人间的爱呢和真理是存在某种程度的张力，对不对？很难有相容性，很难有共存的啊。譬如说，我以前在家里面，我教养小孩的时候，我是秉持真理教养小孩啊。那淑仪呢，就是秉持的爱心来教养小孩。那我们中间有没有冲突啊？肯定有冲突了，对不对？那这个就我们要好好解决了啊。那这边讲的说呢，其实真正的从神来的真理啊，跟那个爱呢是可以相容的，是可以相辅相成而且共存的。我们人看来的话，这个好像真理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啊，它指出对和错来啊， 没有灰色的地带，没有宽容的空间啊。可是呢，我们看的爱呢，好像是感性的，它倾向于宽恕和接纳，对不对？那我们许多人都倾向认为有一样就很难有另外一样啊。当自己的利益受到损伤的时候呢，我们会很不留情的啊去批评别人的处事。有的时候呢，我们虽然会有一副仁慈的脸孔啊，可是呢，我们内心呢就恨不得把对方碎尸万段了啊。所以这个表里不一致的啊，我们经常会对自己的会过分的宽容大量，对自己过分的爱，单单饶恕自己的过失，可是对别人却是怎么样，得理不饶人。很多时候呢，我们缺乏这个智慧，能够既有爱心又有真理。那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什么，有恩典，也有什么真理。恩典具体的表现就是爱，这里宣告啊，就是造成肉身的基督就是爱和真理的化身了。他在地上所说的所做的是充充满满的表现了爱和真理。我们刚刚读的哥林多前书13章提到说，爱不喜欢不义，可是呢，爱只喜欢真理。可见呢，爱和真理是一个可以共存的，可以相辅相成的。有真理的爱才是完全的爱，有爱的真理才是完全的真理。耶稣带来的爱和真理是最好的一个配搭了，好像一个铜板的两面，铜板不会只有一面，只有两面的，两面才会成为一个铜板。那没有一个是可以单独行动的，真理不能单独行动，爱也不能单独行动。哪里有神的爱，哪里就有神的真理。反过来呢，哪里有神的真理，哪里就有神的爱。最大的表现就在十字架上面，充满了爱和真理。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都记得记载耶稣，我们记载看耶稣啊怎么样处理那位在行淫乱被抓的那个妇人。他们出个难题给耶稣，看耶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看耶稣是用真理呢还是用爱来解决这个难题。耶稣很智慧的把这些罪人都出去了，然后很重要就是耶稣呢怎么样对这个行淫的妇人讲话，他讲两句话，他首先呢不定他的罪，然后呢才命令他不要再犯罪，他先表达爱和赦免，然后再执行真理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耶稣为了真理的缘故，他为这个妇人上了十字架，为了全人类上了十字架，为我们赎罪。这个行淫的妇人呢，因为这个赦罪的恩典，开始过新的生活生命。所以呢，一个真正的爱，一个神圣的爱呢，不单单是赦免过失，更能够挽回人，更能够建立一个人。恩典更能够使人能够有勇气面对真理，爱慕真理。这个先后的次序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用爱心说真理，也是有同样的顺序。先有爱心，才能够说出全备的真理。我们人间的犯的错误是先抓住真理，然后最后你才说出你的对他对才表达你的爱心啊。让我们学习基督的榜样，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爱和真理。那在今天的经文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两方面的一个连结啊。从众的方面，我们看到我们与元首基督的连结；在横的方面，我们看到我们与其他肢体的连结。我们来看怎么样连于元首基督。在这个以弗所书前面呢，1章23节就宣告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都知道，头是在人的身躯里面是什么最高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头。那个我们也头也是最重要的啊，最尊严的，而且代表整个人的啊。 你是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就不可以或缺一分一秒的啊，这一部分啊。我们的头呢，指挥我们全身的动作，它是我们感觉的中心，是我们智力的中心，是我们情感的中心啊，是个掌握一切的枢纽啊，它更是我们灵魂的居所。我们的身体呢，头以下的身体呢，其实没有自主权的，我们任何的行动都是由我们的脑的神经来控制的。那身体的主权在于头，头是身体的主人。因此呢，我们基督徒必须每时每刻的连于元首基督，依靠他，接受他的指挥。好像身体呢，必须每分每秒连于头，否则这个身体没办法单独存在。那我们如何与基督连结呢？又回到刚刚的原则，是以这个爱和真理的原则来与基督连结。耶稣告诉我们说，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对，并且神也说过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这里的诚实呢，其实就是 truth， 就是真理。所以应该说，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真理来拜他。我们与我们的头、我们的元首基督的连结，就是建立亲密的关系啊，绝对脱不了读经和祷告。这是我们的基本的基督徒的生活，正常的生活，一个正常基督徒应该过的生活，是一个读经和祷告的生活。读经是让我们明白进入一切属灵的真理，祷告呢是与主交流，一种爱的交流，爱的谈话。在祷告中呢，我们表达我们对神的爱，也领受神对我们的爱。如果我们缺乏读经和祷告，我们会觉得我们与神的关系是非常遥远的，非常疏远的。如果改变我们每个人读经和祷告的生活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读经枯燥，祷告啊30分钟就结束了，没有什么好讲话的啊，祷告像报告一样，上帝我来报道一下，你好我好，结束啊，这样。那这样怎么样能够改进我们祷告跟读经的生活呢？我在那个90年代初期的时候参加一个灵修会，我学习到一个读经和祷告相辅相成的一个方法，这样使我的祷告跟那个我的灵修生活呢更为丰富了。我把这个方法就是一句话告诉大家啊，就是与圣灵同工，用祷告的心读神的话，用神的话来祷告啊，这是帮助我们怎么样读经，怎么样祷告，用祷告的心读神的话，用神的话来祷告。这句话怎么解释呢？就是说我们读经不可以只停在理性跟悟性上面，我们祷告也不可以只有感性而已。我们一个个人读经的时候呢，我们必须一面心中祷告，一面求圣灵光照我们，然后我们读神的话，然后我们能明白这段经文要向我个人所说的是什么。祷告的时候不是看一篇学术论文，不是看一个小说，而是存着祷告的心，不断的与这个神的灵在沟通，用祷告在沟通。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啊。那这个我们求呢，我们心中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明白，因为圣灵他的主要的工作就是来带领我们明白进入一切真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抓住这个圣灵，在我们心中圣灵说，求圣灵光照我们啊，明白这段经文像我所说的话啊。然后我们在个人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段经文来祷告。假如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的话，我们可以读一段经文来祷告，或者今天你刚灵修的经文，或者是你今天读经的经文，或者是你在今天听到一篇讲道或什么，所以你用这个经文来开始向神祷告，求圣灵用那个说不出的叹息。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帮助我们祷告，就是圣灵，圣灵说不出的叹息，帮助我们用神的话来赞美他，来感谢他。圣经里面充满了赞美跟感谢的话，我们也用神的话来认罪，来祈求，来代求。 生命当中也充满了这些认罪祈求跟代求的话。我们这样的祷告的内容呢会变得更丰富，我们祷告不再是报告了，我们是用神的丰富的话来带我们祷告，求圣灵呢引导我们祷告，这样的话我们与主就会更加亲近，这样子你们的灵修生活会有一个崭新的一个开始啊。这是我给大家一个参考。那我们来看神的一个方面与其他肢体的连结。我们来读那个4章16节哈，就是刚刚你读过的，我就不再念了。这边提到的就是说是我们同样的呢，我们必须用爱和真理与弟兄姐妹来连结。刚刚我们提到说在爱里面耶稣讲述爱神最大的诫命之后呢，我们要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啊，然后呢下面一句话他说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怎么样爱人如己。所以说我们与肢体的交通肢体的这个联络是用爱来联络。我们也要按真理啊，就是神的话与人相处，因为我们与人相处的话，在神的很多的这个圣经里面记载到我们怎么样与人相处。像我们上学期的成人主日学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到很多基督徒的处世之道啊，这些都是我们的行事为人的准则。好，到这个学习呢我们就是用神的话与人相处，学习基督的榜样，圣经上叫我们谦卑，能够舍己，能够建立爱的关系。那我们教会的事工是一个团队的服事，我们教会跟外面不一样，我们不是单打独斗的，我们是一个团队的侍奉。每一个肢体呢按照个人的神所给你的恩赐彼此相助，能够服侍教会，能够服侍众人。好像呢我们身体各部分有不同的功能，却能够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在众的方面的连接跟恒的方面的连接，都是以爱和真理来做我们的一个管道。一个成熟的教会呢必须由长进的信徒们所组成的。所以我们下面来谈到说我们教会的主题第二部分，就是说是凡事长进啊。在彼得后书呢1章3节到11节告诉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责任，都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呢？就是不断的能够追求长进。他这边提到说神已经赐给我们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就是则与神的性情有份。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赏赐给我们了。我们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他们强调说是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没有其他世界上的宗教有这样的一个 promise 啊。我们能够 become partaker of God's nature，我们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能够像神的。一个字，英文一个字叫 godly，godly 就是一个 godlike。我们这样的一个卑微的人，能够进入到基督里面，能够在基督里面，能够逐渐的能够发展有神的性情，这是每一个信徒的一个经验。我们发现每个人信主以后，我们都改变，性格方面有改变。我们的这个喜好方面有改变，我们的优先秩序有改变。我想很多看到很多信徒的时候，他们的性情改变，很大的改变。那这边的性情呢，是包括神的属性的。神的属性有什么呢？这个性情方面有哪些属性呢？神是什么？神是一个圣洁的神，神是一个信实的神，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神是一个慈爱的神。我们是神的形象所造的。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这个神的形象就恢复了。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对不对？所以这边的话，我们看到这些圣洁、信实、公义、慈爱，都不是我们原来本性所有的。我们重生之后，我们的新生命不断的成长，然后神给我们这个应许说，我们会逐渐的会形成有像神一样的这样的信心，这是极大的恩赐。可是呢，这是说每天逐渐的在发展，逐渐的在形成，不是一步登天的， it takes time。 我记得啊，在我们这个离我们家附近那个133公路上面啊，在 Churchill 那边133公路上面有个这个浸信会的教堂啊，它门口呢放了一个教会的聚会板啊，一个板，可是呢很多时候它放了很多的一些经节，或者是放了很多的一些一些这个格言在上面啊，有些的话实在是非常好啊，它也赶得上时代啊，所以很多人开车经过以后呢，哎，看到的东西就开始思想。我开始经过几次，我开始学他的话，很多很多不错的话。譬如说，他其中有句话，他讲说啊 ，Google cannot satisfy every search， 对不对？你要去找生命的问题，他有没有答案 ？Google 啊 ，Google 没有答案啊。所以 Google cannot satisfy every search。哎，我那天看了以后说，我记下来说，这个讲到可以用啊，这个那后来呢？我又看了一句话，我又抄下来了。哎呀，这句话是什么呢？他说啊 ，Righteousness is a path, P-A-T-H, not a place. Righteousness is a path, not a place. 没有一个人说我已经公义了，我已经达到公义了。它只是一条道路，让我们在道路上走。啊，这句话我觉得很合圣经的。我后来就去看说这个这么好的话是谁写的，我就去敲门了。敲门了，我就问他敲那个门的那天经过敲门问那边那个秘书出来见我，我说哎，你们这些话很好哎，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你这个话怎么来的？他说有一本书啊，有很多这种话他们就往上面放，他说很多时候是他牧师想了写上去的一个年轻的牧师，怪不得知道 Google 对不对那这个后来我就在我们教会的执事会去年的十月，所以我就建议说我们教会的看板放在那边啊，有点荒废，对不对？电话费，假如我每天放一些很好的话啊，英文啊，不是中文啊，是英文啊，每天开车经过110上面的几千人吧，你至少几千人吧，只要里面有，就想有一个人得到帮助，也是够了，对不对？那我想说，至少这我开过经过那个 First Baptist Church 的时候，我得到很多帮助啊，我还去敲门去问他了啊，你看，哎，他说，哎 ，You are not the first one， 他说很多人 stop by knock on my door， 很多人经常就，他说还有时候呢，有人写封信来给这个教会，我那天看了你的话，我得到帮助了啊，这里是100块钱的奉献，多好 还可以赚钱呢 所以说我赶快鼓励我们教会啊，再赶快做这个牌子哈 那我也把他那本书拿来了哈，这里面很多好的啊，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传福音。这个那边就是那个看板，就是那个什么叫什么你这叫什么叫三口是吧，那个是一个我们的讲台，我们教会传福音的地方。我们很对我们的社区跟这些开过来开过去的人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呢我们希望他们看到神的话，每一天都是转移主权的日子，是不是？好，我们这边这句话我讲就是说，这边也提到说长进的这个 righteousness is not a place， 它是一个 path， 所以我们呢在追求长进的时候呢，要记住就是说是一个逐渐的日积于完全。中国有句话说，你们圣经上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有人说达不到天方夜谭，不是的，是日积于完全中国的古人讲说日积于完全，每一天走向完全每一天更完全更接近一点好，我们今天看到说这个基督徒的每个人长进是何等的重要。这边他提到说两个地方，第五节跟第十节都提到说分外的殷勤，这是要分外殷勤的他说有了还要加上什么，有了什么还要加上什么这个表示呢成长是一个动态的从第五节到第七节里面有讲到八种美德我不详细讲里面到底是什么意义我讲这边就主要就讲说这边是以信心开始入门我们是从信主开始，新生命开始然后呢，他最后以爱为终点，爱是一个信心是一个根基，那爱呢是最高的巅峰而这个八样的美德呢并不是一个好像台阶式的是必须走完第一个台阶走第二个台阶，我想他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那他并不一定代表一个先后次序的你可以先有节制然后再有忍耐 或者你有些忍耐再有节制，这个顺序倒不是那么重要啊。那可是呢，这个是一个它有各有各有强调的重点。从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敬虔啊，到弟兄的爱，就是 Philadelphia， 还有一个叫做爱众人的心，其实那个是爱众人是后来中文加上去的，其实就是神圣之爱，就是 Agape， 就是真正的爱，从神来的爱 ，Agape love。好，这样是一个，这是一个最高的境界啊。那我们每一个美德的话，都是有它的一个 merit， 就是它一个重点在里面。可是它最主要目的就是说，在这边要我们能够分外的殷勤，能够发展，每天发展这个美德啊，这些都是一个 path， not a place， 不是我们已经可以说，哎，我到达这一步了，完成了，走下一步啊，不是这样，八个同时在进行啊，也是让我们看到说，这是一个每一个信徒必须有的责任，他在这里讲非常清楚。神给我们这个应许，让每个信徒呢就有这样子成长的责任。我们必须付代价做主的门徒啊，必须要持续的成长，不断的学习啊。这是生命属灵生命的外在的现象啊。有很多人不太了解啊，说这个属灵跟外面不一样的。有些人会问说，你为什么已经在bus 上面，你为什么还在赶 bus 啊？好像还这么辛苦，还赶 bus， 你坐上 bus 一了百了啊，坐着花就要上天堂啊？那不是这样的啊。这边讲的我们属灵生命成长是一个与日俱进的啊，是一个做门徒啊，是一个付代价的，是一个有那个果子出来的。他就讲说，不可以闲懒不结果子啊，见果之树，我们看到有果子才知道这个树有生命啊。那停止成长就不会有果子了，也失去属灵的眼光。他说你就像瞎子一样，你属灵眼光跟没有见识都失去了啊。更严重的就是逐渐的失去了生命的活力跟生命的动力啊。即使得救也是像被火烧过一样，这是一个在那个保罗在罗马书所提到的啊。好，我们看到这个，这是一个我们今年呢对我们教会的一个主题，严于基督，严守基督，然后凡事长进，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长进的教会，让每一个信徒成为一个长进的信徒啊。我在这个前阵子在上海啊，在等飞机的时候，我看到有几个广告啊，是公益的广告，它是鼓励这个家人呢能够，或者是能够更有亲情在里面，更有家的温暖在里面。叫这些到上面一直在跑来跑去这些做生意的人啊，说都回家，就是劝，就是好像是让大家能够看到这些话的提醒啊，能够更多的顾家啊。这是一个好像一个家庭，上海的家人协会他办的写的一些广告在里面啊。那个这个广告呢，我看了很有意思啊，我念给大家听啊，应该把它照出来给他看的啊。因为他是用那个繁体字跟简体字的不同来提醒人，繁体字是比较复杂，比较多嘛，就比较能够更多表达一些意义在里面。那简体字很多把那个重要字音都剪掉了，这就不太对了。他说呢，不是不太对啊，太简化了。没有心，一句话说，没有心怎能爱呢？原来凡理斯的爱中间有个心，对不对？中间说中间另外一个心，对不对？现在爱有没有心啊？没有心。他说没有心怎能爱呢？哎，这句话我们台湾人看都很会意，大陆人看不懂，因为很多人不知道翻译怎么写了。哎，第二看板呢，他说没有见怎能亲呢？我们台湾很懂了啊，亲嘛，左边加右边，右边是个见嘛，对不对？没有见怎能亲呢？可是假如只会简体字的话也看不懂了。没有心怎能爱呢？没有见怎能亲呢？啊，然后下面有几个小字，常回家看看。我想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想也可以应用到我们的属灵的成长，我们的灵修生活。我们没有心怎能够去爱主呢？我们执行祷告是敷衍了事的话，没有这个心的话，怎么能够爱呢？啊，我们对弟兄姐妹啊，之前没有这个关怀的心，彼此相容啊，这个彼此饶恕的心，怎么能够爱呢？ 没有见怎能亲呢、啊？你怎么跟亲跟主亲近？假如你不跟他见面，怎么跟他亲近呢、啊？嗯，每天跟主报告一下，拜拜啊，那这个不算见面啊啊。那这个每天祷告只有三次，吃饭祷告，其他不祷告啊。那跟主没有见面的机会啊，对，你见面以后才能亲，你花时间啊，你主有这个灵敏的一个 devotion time。祷告时间、读经时间，你才能够与他亲近啊！这没有什么捷径啊！啊，让我们都能够用爱和真理，严于严守基督，也能够凡事长进啊！我们这边也是上次有位牧师李秀全牧师是今年我们的家庭退休会的讲员啊，今年六月欢迎大家参加。他上次在我们这边讲到的时候呢，他对我们一个挑战，我记下来了。这个挑战呢，也是常常用我们来自己来训练。他说：“你上一次流泪祷告是在什么时候？”他说呢：“你上一次读经，心中受感动，心中火热是什么时候？”那，假如你回答说是我十年前信主那一刻。那非常的可惜，因为没有长进。嗯，啊，让我们每一天都能问自己，我们在我们的灵修生活上面，是否心中受到感动，心中火热？啊，每一天都是主权移交的日子，每一天都是与主见面、亲近主的日子，每一天都是以爱和真理。与我们的元首基督连结的日子，每一天都是以爱和真理与教会的肢体弟兄姐妹连结的日子，每一天都是长进的日子。我们低头祷告。